八问的话，就要是万仞宫墙。换句话讲，那108问你没有办法攀过去的话，那楞伽的话，其中一个你就会觉得你根本没有办法可以克服它。它一开始就108问，就这样像连珠炮一样，就108问就这样一直提着，一直提，一个都没有歇过。所以它是一个那个整个里面。那法华经一开始的时候约5000退席，所以呢，我相信我们今天的法堂呢是无护之业，都是存有真实。什么叫无护之业呢？换句话讲，今天在法堂上的呢，都是非常锐利的，跟多都是非常的锐利，非常有干才的整个理念。那我们今天开始呢，就是要讲行优品，就第一个就行优得法。什么叫做我们在桌上的各位看到的那个有没有看到了吗？那个就一个，好，那没有关系。行优的话就是讲六祖呢他的身世，行优就是经历，这是讲他的身世，他怎么去求法，怎么得法，怎么难去隐遁啊，怎么去出家，怎么去讲法，这个叫做的行优。行优的因为是由他这个行优的话，他是由六祖慧能自己说出来，弟子给他记录的，所以的话这是会有所论事，所以就会版本呢会变成会有这会有那个参差不齐，这个是原因之一。那是不是我们虽然是我们今天一开始我们就先看经题哈，这经题的话我们请翻到第19页翻到了吗？好，19页里面经文一按照这个地方就是要补这两个东西啊，补上面的话叫做六祖大师华宝坛经，这个在前面有经文一就是华宝坛经，那这个是集编的人是谁呢？是中宝集编，他是把它汇集起来的哦，集编。OK， 这是第一经文一。经文二的话呢，经文二是由华海记录的哈，那个名称的话就是我们今天手上各位看到有没有？我们手上手花的这个东西哈，这两个里面它有一个，你看看我们看录文的地方，南宗顿教最上大圣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第二行六祖慧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一卷，所以它简称坛经。兼受无相戒，那个戒指要拿上来，弘法弟子华海集记。所以的话底下的经文二，我们敦煌本敦博本的话都是由华海来集记。好，那我们就不是讲过吗？我们要是五本一起对看嘛，哈，那整个里面，那我们今天就开始要从谈这个地方。那请各位的话，我们先翻开第20页的注释的地方，我们就带一下就很快的哈。宝林的话，本来是讲宣讲佛法的地方，但这个地方的宝林是指宝林寺，就是现在广宫潮汐的南华寺，就是南华寺，就是我们那个等一下给，就是。我们书里上有的就是这个南华寺，好，就是这个南华寺。我们先传下去，南华寺我去过啊，整个里面去的因缘，等一下如果谈到，我再跟各位谈一下哈。这个看一下，这是南华寺的那个，这就是宝林，这指南华寺。韶州的话是地方名，就现在广东的韶关以后，然后要到南华寺去，还有一段的车程哦。刺史的话，如果你有用别的版本，刺史他都给你讲监察使，不对。刺史的话是唐代受州跟府呢，刺史是一州的最高行政长官，他不是监察使，他就内州的那个。等一下，那个解说地方还会有哈。那个官僚就是一起做官的同事跟部署。大梵寺的话就是韶州那个把他邀去讲经那个地方。那现在他已经改名字叫大建禅寺。好，这因为要纪念他，大陆的话也发展观光啊，所以他因为是大建禅师嘛，他就把它改成大建禅师。开元的话就是为众生广开学佛的因缘。鲁中学士，鲁中就是鲁学宗师，就学术上的导师，学士就是一般的学者。那僧尼道俗的话，僧就是出家的男众，尼的话出家的女众，那个俗的话就是那个在家的居士，包括优婆塞、优婆夷。道的话呢，就是一般的我们所换就是信奉佛法以外的，泛称为道友哈，这个是道僧尼道俗。所以坛经不是只有出家佛教徒在看， 他是一般道教什么的话，大概也都在看这部经。华药的话是简约而殊要的华义，也就是佛法的要旨。那我们是带看一下，会很快的谈看谈经的解说的地方哈。现在看解说21页。那谈经就是由唯一由中国人所做的一部佛经，等同就是跟佛说的是相同的。跟其他佛经比起来的话，它就是少了如是我闻，它没有如是我闻。那一般的佛经就如是我闻一时，但它一时它是用一个时字一样哈，时字就是其他经都是用一时，没有载明时间，指那个时候，然后就跳到底下来啊。那个据谈经的集记者就是僧人华海，就是我们这里面的附的这底下的东方本那个华海集记，对不对？华海的话，他有做一个谈经序，讲的他谈经的那个集记者，他讲呢是在唐高宗宜凤二年，就相当西元677年的春天，在讲这部谈经。那大师一般是讲对德慧具足的人的一个尊称，这里的话，大师是指慧能大师。宝林的话就是先讲过的地方，这边指广东的潮汐南华寺，这个寺位在广东，位在韶州，就现在的韶关，各位看一下那个船里面那个车票，坐到就坐到韶关，韶关的话再要再进去，要再进去哈，相传是为南北朝时候制药三藏首建，那寺名曾经过数亿，或称中心寺、法泉寺、花果寺、广果寺、宝林寺、南华寺等不等啊，这个的名称都一直改来改去。现在寺内有供奉有慧能大师的真身，这个真身的话，这个真身我没有带，因为他这个是有稍微修过，这个就是在南华寺供，有圣人守着哦。这个金星有圣人守着，我们的简居寺里面有一个就是这个，他有一副跟这个一样的啊，就是这副的那个原版啊，整个里面。他有一个有圣人守着，有圣人守着。等一下，我再跟各位报告一下。所以的话，它是一个古朴盎然。近年来呢，因为事前矗立的一个新的牌坊，因为台湾人有钱。本来它是古朴样古非常古朴的一个寺，但是因为我们很多人去参观啊，都是捐钱，结果他就是把那个古的那个牌楼都已经拆掉了。我们这里面所附的图呢，把牌楼都拆掉，那就盖成现代的。那这样的话就是说新，你要看用什么观点去看哦。那原来人他有一定的历史价值，他现在都把它那个弄开来，把它改建了哈。那长陶地方第一级的机关名称呢，有时候称州，有的时候说郡，更迭使用。称州的他的长官叫刺史，称郡的话叫做太守。那是严格讲，我告诉各位的话呢，你去查，如果做统计的话，做郡的是皇帝有去出巡过的，再叫郡。啊，州的是皇帝没有去过的地方，一个大体的区分是在这个地方，你读史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啊，这个整个。那州分三等，你那官有管过40000户以上称上州，如果是20000户40000户不足40000户20000户以上叫做中州，那不足20000户的叫下州，那刺史的官品就不一样了，如果你是大州的话呢，大州的话那你的官品就三品，那中州的话就四品上，那用个九品中正嘛，那下州的话就是四品下啊，在整个里面他的官有在那个，那大小州的官员的配置名额是有别的哈，大体上他的名称依序是刺史，所以刺史不是监察官，他是最高的行政长官，第二个是别将，第三个是常吏，递过来司马、录事、参事、录，然后录事，然后底下有一个比较小的，我就没有给他写出来，这个官，唐代的官制非常非常非常完备的。你这个地方唐代的官制非常完备，博士论文有专门在做唐代官制的一个研考，整个里面啊，这位官员，至于这位官员的那个韶州为刺史啊，这位官员的最高长官的姓名的话姓韦，但是他的名字是什么严格讲到现在是有争论的啊，但是这部经的最尾巴最后面有韦巨立碑，所以一般的话就称韦巨，他也有人称为渠啦，因为就说不知道写对还是不对啊，所以因为这部经的最尾巴有为句立碑啊，所以就讲他是为句啊。那大梵寺的话是位于广东韶州城中，人口聚集，便于法会的，因为你看你要讲经的话一定要到人口多的地方嘛，那开元，开就打开，元就启发的意思，开元就是要为众生广开学佛修行的因缘，那座次就是像我们那个座次一样、哦、那为什么用身呢，因为讲经的人很多，所以你是走上那个法台上面去，这样的话因为以前没有那个录音的设备，所以你要走上去，所以是身上法台而不是平的法台哦，它那个像这样，我们这个讲堂也有高，那个讲经的时候它法台是高台的，是得顶头 就跟那拜将台一样，是走上去的，所以叫做深哈。古时候没有扩音的设备，弘法时必须搭一个搭高于地面的坛场，以利于法音的传播。施法者立坛必须走上去，所以深座哈。森林道俗，我们刚刚讲说，跟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有什么不同呢？因为后者是佛法的四众，那比丘、比丘尼的话是信奉佛法的出家的男女二众，优婆塞、优婆是信奉佛法的在家二众啊。整个里面，森林的话就是指比丘跟比丘尼，俗的话就包括优婆塞、优婆，道的话是道友，就是外或称外道。但是同学们，我们一看到外道，你不要紧张，因为外道的话，一般的佛经用的外道不是邪门外道哦，邪门外道不是佛法以外的通称外道，佛经就是这样用哦，你不是外道就是把它归为邪门外道，佛经讲佛就是因为是正宗，佛法以外的通称外道、哦、就是整个里面是在这样用的、哦、所以坛经是佛法四众所信受的，也为其他的那个教道友所倾慕、哦、千万别出污的身泥道俗。那这一段的话，我们把第一节的文字做一个统合，这样翻起来就是说，这时候慧能大师住持潮汐宝林寺，该寺的话就是在潮州的城南的山区，他在宝林寺在山区哦，哦，韶州最高的行政长官韦次使和他的同事部署呢，前去礼佛，到了潮汐去礼佛，他在韶关到潮州潮汐寺去礼佛，并引请慧能大师进城，要他的到韶关来，莅临大梵寺来讲堂，为众生演说佛法，开启学佛的因缘。慧能大师登坐法台。参与法会的信众，地方的父母官，以跟他的同事部署30多人，儒学宗师学子有30多人，皈依佛法出家的男女二众呢，信奉他教的道友，在家的居士等千余人，这些参加法会的人一起向慧能大师行礼，期盼听闻佛法。那第一节就很简单，就在这个地方，申论的地方，释迦牟尼佛就把它跳过去。那个申论二的话，就中国生活有没有24页？中国生活，慧能大师生活的话，就是极生成佛。换句话讲，他是活，也就是活菩萨，活菩萨的意思哈。那个我们大概这样带两段就好了。慧能大师的行化呢，除坛经记述者外呢，再以坛经集记者僧人华海的坛经序做补充啊，我们把它称作中国生活。慧能大师，慧能大师呢，名慧能，他的父亲是卢氏。慧的话，邢涛，母亲是李氏。慧能大师诞生在贞观12年，就西元638年的2月初八哈。以新野喜闻田爱光喜豪光腾空，异香满室。天一亮的时候，就有两个僧人来造访他的父亲，跟他的父亲讲啊，你夜来生儿。就我是专门为安民来的哈，那你的这个那个公子可以安慧能，那为什么叫做他的父亲就问他说为什么叫慧能呢？是那个两个圣人就答悟他说，慧者就是以法慧施众生，能者就是能做佛事。那言说的时候就不知这两个圣人就一下就一转眼就看不到了。好、哦，那这样的话就是师一开始出生的时候他是不饮乳的，不吃母乳的哈，夜间的话就神人给他灌甘露。像继长的时候24岁，他已经细回都是文经，都是出一大堆贵高位了，所以他是文经出道，那个时候是24岁。往黄梅求黄梅求应格，无主弃之，护依法是主位。这个时候就是在公元的661年。好，看到这个地方就好了。第一节我们就看到这个地方。那我们第一节要给各位报告啊，因为我第一次进大陆的时候，是我大概是我们官方是第一个到中国大陆去的。我当时用律师的身份到中国大陆去，那是很早。第一次他让我进去，第二次的时候我申请，本来是我要带那个中医师到大陆去考察，结果一直证照都一直那个，就说台胞证一直发不下来。等了非常久，后来我跟他们坦白讲说，事实上我已经进过大陆一次了。那为什么第二次不能进来？后来去的时候，他们的同事就大陆对方才告诉我，因为跟我那个跟我对等的那个师长，他到欧洲去开会，就是没有对等的人可以跟我对谈，所以的话就一直没有那个台胞证就签不下来。我到那第二次去，严格讲是要到北京去看北京的中医。但是我一直很希望看南方的，也希望到广州来，所以一直祈求，就后来是很顺利的，就在3天跑到广州。跑到广州的时候，我一到从坐飞机 从北京到广州一下飞机我就跟团请假，请了半天。各位可以看那个我那个火车票，我到韶关去，因为我当时去的时候我稍微坐了看了一下，从广州到韶关就相当我们的台北到高雄啊，我把它路程稍微看了一下，就说一下车我就请到，就是用飞奔的就到韶关去，韶关去一下车，然后就赶快包计程车就到那个就到潮汐去，潮汐去就绕一圈，从整个绕一圈，也是一个奇迹。就说为什么到那一次去看真身呢？因为我一去的话，看那个守真身的僧人就把他的一个东西就交给我，就是后来我们形成的这部就是虚云大智禅语。所以这部是交给我这个资料就是这样，所以他们说这部里面的资料是最书那个照片最多，因为我也不清楚，那都一句话都没谈，那个守塔的僧人就把资料就拿给我，回来我也不清楚说到底要交给我什么任务啊。回来我是先编的《金刚经》，之后的话想说没有事情就换一下，哦，原来他是有一定的那个哈，因为那个时候是一个文革，就大陆刚刚。易主的时候，那下是完全不能讲经的，整个里面那个虚云大师是非常辛苦哦，在那个他的那个记录的话都是用他那经文背面的那个这样记下来的那些东西啊，所以我就在给他做这些事情啊。严格讲，那个如果有机缘我再给各位谈，那本是发现很广，那本经的话很多禅班在请，包括我们现在的圣杰法师也看了，说那个他们一直讲那部经，大陆也来找过我，那个就就虚云大师参与大也在大陆发行，所以一次的话都是第一版发行了7000本，一下就没有第二版第三版都一直，所以就是这样啊。我就去潮州啊，那个地方说也一看了，那现在的话是大梵寺是说法呢，是坛经的主体部分，坛经的第一次就是五本的话第一个讲，这边的会合里面第一次讲的坛经的最主本，你们现在我们现在所看的呢都是会合，都是做掺杂本，主本就是大梵寺那个讲的哈，然而是慧能大师所说，那不是跟弟子问答，所以跟一般我们佛经的体例是，一般体例都是佛跟弟子这样的应答，然后形成一部经。这部不是，这部的话是他就是他这样讲，第一部分就是开讲，他就是一个人，他是讲那开源的记录，所以呢，他是公开的，没有选择那个根基的那个东西哈。那继承道统的，因为我们知道。达摩传给慧格，慧格生善，再这样传下去，道信到弘忍啊。因为道信的时候，道信的那个遗风的话呢，就是在讲禅的时候跟戒是联合在一起。我们在讲三祖，如果有时间的话会谈一下，因为像三祖的那个信心明，四祖的那个哪个东西，我们都会谈一下。哦，到了严格讲，到了四祖道信的时候。就是在讲禅，都跟不单讲禅，都跟戒，所以他都有受戒，是禅场里面讲禅也讲戒也受戒，是这样的话。所以你看看我们这张小章为什么要印给各位的话，你看这个地方，你看兼受无相有没有？兼受无相，他都有一个讲禅之外，一定有兼受，他的禅场里面不会只有单讲禅。好，那这个是一个蛮那个哈。那请同修们翻到20页，看到我们20页，那20页的比对地方呢？比对地方啊，比对地方，各位看一下啊。比对地方的话，东皇这一节内容有下列特点：第一个呢，揭示法会的内容，叫他是说什么呢？他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摩诃般若波罗蜜法不是说金刚经，也不是说那个文殊说般若经，也不是哦，他是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受无相戒齁。第二个是载明这部经的话是由门人华海集记。第三个呢，他的华宝的名称就指明为坛经。那至于各位的话，如果翻回第19页你去比一下的话呢，19页翻回我们19页的话，19页的那个经文一的第三行，僧尼道族是1000多个人齁。但是经文二的第二行那个是僧尼道俗有10000个人，这个是有蛮大的差别哦，蛮大的差别。另外的话，各位的话，因为我很希望各位生成文字波了啊，各位看一下那个受无相戒，那个受是这个受嘛，对不对？我们受记的时候，你在读法华经的时候，常常这两个字都通的哦。受记的时候是这个哈，受是上面给你啊，你那个释迦牟尼佛活给你受记是这个。啊，你去接受的话，受记就是这个字记哦。你不要这样，两个字是用，虽然是通的，但是你意思要用对的哈。 所以你写的时候看你的文字的行文是怎么样啊。受祭的话是接受祭别啊，这个是人家受给你祭别，对不对？主动权那是不相同的。一个字的话要看得很清楚啊。那坛经的话，记录严格讲，在一般的哈，就是现在的学者里面有讲，是他的就是大陆人的用的是文化水平不高啊，但是也有人就是潘崇圭老师，他认为不是这样，他当时是他们当时的那个用语就在这个地方。那我们会专门找一节来给各位看，因为现在教过坛经，我现在手头上的资料，大陆有七位教授，台湾三位，台湾三位是哪三位呢？是潘崇，是印顺法师。潘崇圭教授跟黄什么宗，就是师大的一个博士，三个。那我们会找一节来看看他们校对的情况是怎么样啊？因为我们不能每节都要谈这个校对，因为我们不是在谈校对啊，就会找一节文字给各位谈。这就第一节的经文，第一节的经文就说，哎，是韶州的刺史到了那个宝林寺去，把那个慧能大师把他请到都。换句话讲，一个人大的哈，韶关那起码刚他可能住在一个镇或一个市的中心啊，这个市长或镇长就到了那个萧下去那个地方去把他请来镇的中心来开讲这部坛经哦，就意思大概就很简单，就是这样啊。有哪些人参加？他的大告告诉你呢？坛经的话是告诉你1000个人，但是东皇本告诉你是10000多个人啊，这都是记录的啊。你1000多个也好，10000多个人也好，反正这个都记录的东西，那、啊、那个跟本件那个本质没有多大的那个哈，没有多大那个。那、啊、各位的话就看到这个地方就好。那我们现在要看第二节喽啊，第二节，请你看一下26页的27页的。27页的话，我们从注释开始来看哦。来，注释就是在28页。好，28页看28页哦。28页我们注释的地方，善知识。什么叫善知识呢？善知识，我昨天还在又怕错，昨天还在看《涅槃经》，又在查了一下，因为今天要来讲经，再把《涅槃经》稍微翻了一下。啊、哦，善知识就教导众生修行善法啊、哦，远离恶法者，这叫善知识；或如法而说，如说而行的，这叫善啊、哦；或者有善法者，叫善知识。啊，菩提自性，菩提就是觉啦，就是知道觉。自性的话就是本性、佛性，它有好多的名字哦，哈。清净的话就是远离恶行的过失，断除烦恼的垢染。直了就直截了当哈。那佛的话就知道，我们知道是佛是觉者哈，觉者他不但是自觉，觉他觉行圆满啊。自觉的话，他就是自觉的话就是自己觉悟了哈。然后觉他就是要觉悟他人，然后他达自觉的话就超六度啊，六类的众生，觉他的话就超声闻缘觉，那个达觉性圆满就超越菩萨哦，是在这样。他有10个尊号哦。范阳的话是范阳，因为他是从慧能大师从北京这个地方搬到广东这个地方。范阳的话是在北京的大兴县哈。左将，什么叫左将？做官的时阵哦，拜头前的较大，拜右边的比较大。啊，如果走将都是一种扁掉的哈，扁的走就是扁的不好的东西哦。所以你要知道，在前的一定大。你不管出场的话，在前的一定大，在右边的一定大，哦，这个是一个那个做一个原则在这个地方。啊，左将的话就是被降职，放流的话就是放逐，岭南的话就在五岭之南，新州的话是广东新津县，孤儿的话就是四季父亲的小孩，南海就是现在的广东的佛州市，开悟是不是开通觉悟，开智明理，豁然贯通。啊，那什么叫金刚经？金刚经各位一看，我们刚谈过一部的金刚经，我们这很多老参就是向下在接续的啊。金刚经的话，就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为般若系的一个经哈，它是起无度王常诵的一部哈，它有强调当相遣职、融通淘汰的精神。汉译金刚经有6种翻译哦，那罗斯法师手译的流通最广。那金刚经经文只有5000多个字，是适合直诵的。那我们的金刚经是这一版，就是说我们研究班的那个啊。这个礼拜经文又一个版本会印出来啊、哦、下个礼拜大概就可以分送。那齐州黄梅县的话，齐就是齐州的黄梅县，今湖北省的黄梅县，湖北省的话，那什么叫东禅寺？东禅寺就是五祖弘忍所建立的啊、哦、那慧能德华的地方就叫做东禅寺。他是在冯茂山啊，在等下面会谈到，没有关系。五祖就是弘忍大师，他是禅宗的第五代。素习也有缘的话，都是以宿舍因缘哦，就以前跟他有因缘，就叫素习有缘。好，那现在开始要30页的经文哦，我们跑得很快哦，30页来，各位看一下，30页经文解说的地方啊、哦，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性直了真我，这是坛经的精心 整部经文呢就一直在阐释的这四句话，遇到关键语的时候，如果能深入加入你能够多加深入的话，会回味无穷哦。那开始我们就看底下的白纸哈，行由就是经历，得法的话就是悟得佛法。慧能大师告诉大众怎么讲，但前面的黑子他怎么讲呢？他说各位菩萨，菩提智，菩提就是自信，这个自信本来就是清净的，我们只要把握这个清净的本心，不受污染的话，便能直接了当成就佛道。各位菩萨，请先听慧能的经历以及获得佛法的大概情形，他要把他的身世跟法会上的人报告。所以一开始佛经很少是这样的，一开始的话是讲他的，所以一开始如果严格讲在讲坛经，很多的讲场都是在讲完就没有了，要不然的话就讲那个六位大师，叫传下来六位大师的那刚刚给各位报告信心明那个什么安心的那个啊，整个在谈这些东西，或者是讲景德传灯录，那这样的话我没有带到坛经，我们希望我们这班能够完完整整把坛经的一个整个都带一遍，这样的话带一遍那慧能严护这个叫护持父言母慈嘛所以称父亲为严护，母亲的话就慈母，那慧能严护就慧能说我的父亲，他要讲他的父亲他的父亲什么呢？本贯梵阳，那贯是籍贯啊，东王本把他做过本贯梵阳，那这样的话就是很多很多的教本都把它改成本贯梵阳由于接续的是走将留于岭南，那将有将就是一定有官才有将嘛，那没有官的话怎么会将呢？对不对？那这样的话所以是用那个官可能会比较合宜，没有关系左将的话就是官员出列列子，以前跟右为尊，所以这贬值叫做左将。刘就是放逐，那慧能说我的父亲本来是范阳的官员如果你是用官的话，就是本来他的籍贯是范阳可能没有某种因素一安葬跟人家文职役或者什么被人家放逐嘛就被放逐到岭南的边方如果是官的话，就是因做官可能有过失被放逐到岭南去就是这段这样成了新州的百姓，那这段文字这样那个此生不幸的话，此生不幸是说他的家道很中落了，那遭逢家道中落的打击，并且父亲就很早过世，只留下年老的母亲跟我这个孤儿，我们移居到南海来，家境又很贫穷，生活非常的辛劳，靠着上山打柴，然后到市集去卖柴过这样的生活。所以慧能是什么呢？他是家庭的话，他是父亲很早过世，母亲抚养他的，然后的话他们从北平的话北京迁到广州，广州又有一支的迁，那他们的话家庭是不富裕的，不富裕的情况下是靠打柴来过活的好，现在就是他打柴的时候他怎么跟金刚经结缘这边讲那确的话就是正或恰好的意思，也可以当作退或让退或还的也通。有一天一位客人要买柴，那吩咐他送到客店去，客人点收了柴火，那我也拿到了钱，正要出门的时候，看到一位客人在读诵读诵佛经那这样的话开悟就是开通觉悟，就是豁然贯通。此处的开悟只是有领悟不是大彻大悟一闻也是初次听到，那慧能初次听到经文，内心激荡着莫名的动力，当下有所了悟，于是请问客人你读诵的是什么经典，客人告诉他，他读的是《金刚经》他读的是《金刚经》。过来的话，他就问复问的话，因为他问他读什么经嘛，那叫复问的话，就第二次又问他，再接着问的是主话的话，就主持教化。慧能又问他，你受持的《金刚经》是哪里请来的？各位的话，我们是请哪经书的话，叫做请经这有一个专有名词在这个地方，那就说我们这样学到的话，就是请经。OK， 以后的话就表示我们是有修持佛法的。你是从哪里请来的？然后就请经，对不对？客人回答，我是从湖北黄梅东禅寺请来的。这座寺由弘忍五祖在那里主持教化，他的门下的那个徒弟跟信众有1000多个人，我全去那里礼拜大师，聆听受持这部金刚经，大师常劝人劝常常经常劝勉出家在家的信众，只要持诵这部金刚经，就能现出本身的活性，那个你看极致现性极致见性，见的话可以用现就你读经，就你的自信就会显现出来就能现出自己本来的佛性，直接了却一切，成就佛道这个是这个极致现性的，你的自信就会显现出来，不是见，不是看到那素习有缘的话，就从前有缘就前世因缘，衣粮的话就是衣食，参礼的话就参见礼拜， 也就是追随的意思。辞为的话就辞告辞告别辞去。好，不经不经有的人就是不到三十余日。各位，不经不是不到三十余日哦，那个不经这个地方有文言文哦，不经的不呢是没有意思的。为什么呢？你看三十余日，如果是说你那前还有一个余啊，所以经过三十余日这是不通的。不经过三那个啊、哦、这个字是没有用的。那是加加好像好不精彩，好不精彩就是好精彩。OK， 那个孝字，那个孝经里面也有很多的用字啊，这样你有的时候读字你不要就文字这样读下去哦。那读下去呢，这个就告我们就谈，像这样的话我们要告诉各位的文字波了。下一节下一第四节我们要特别谈到就怎么来玩看发现自己的文字波了。那个不经的不，那个就是没有意思的那个不哦，它是没有。你看看，要不然我你看如果是不经的话就不到三十余日，那个余那个如果是那不字有解释的话，后面不应该有一个余字。你有没有看到后面有一个余字？所以不到三十余日这是说不通的，那经过了三十余日。OK， 好、哦，这个是一个语，我们就告诉各位，这样在用法的时候，啊、哦，慧能听了诵经课的这番话，深知自己过去的事和佛法有缘，也因为过去的所结的善缘，才能受到一位客人慷慨解囊，拿了十两的银子给我，吩咐当作母亲的那个衣食的费用，那我叫我马上到湖北黄梅去参见礼拜弘忍大师，那慧能将母亲安顿妥当了，立刻告辞。就离开广东，他是从广东哦，经过三十多天，经过三十多天，那个布置就没有了。经过三十多天，那就到达那个湖北的那个湖北的黄梅东禅寺，行礼参拜弘忍大师。那这祖籍这里面他给他那个人哈、哦，祖籍堂里面有记载，但是祖籍堂也不必然是正确的。给他十两银子的人，祖籍堂有名字，哇，这个地方我就不想写啊，整个里面叫做安道成，因为这个不需要，那个是庞杂的东西，叫安道成。祖籍堂说不是十两，是给他百两银子，就很慷慨喽。哦，阿伯阿进啊，因为这都是因为一个人，像这部经啊，我们看啊，一个人如果你我们很多东西都是回溯过去的，像这部经的那个题词的这个广元老和尚，我就碰到一个问题，因为查资料的时候。他当时提的时候好像86岁也对 ,88 岁也对。那我就请示他说到时来了大师啊，你是86岁还是88岁，他都对。为什么？因为十万青年十万军的时候当时要有年龄要求啊，没有到那年龄你不能那个参加，所以就把自己多报了啊，多报就这样过去。但是多报的话是不是一下就长了两岁？没有。啊，但是你看我们有的时候是要早退休的时候，要我不想退休的时候就把年龄改回来啊，到现在的时候年老的时候就怕年纪太大又把它恢复回来啊，所以讲86也对，讲88因为他也用过88，反正都没有关系，这个都对的啊。这个人你如果不出名的时候那都没有关系，一出名的东西反正东西都是往前溯的啊，往前溯的时候就很多就会互惠很多东西在那个地方齁、哦、就会就加很多东西，所以考据很重要在这地方，有些东西弄下去啊，那祖玉堂说告诉他，他也帮你查的名字叫做安道成啊，人家说十两一百两啊，为这个争到底，那他一点用也没有用啊，十两就十两一百，反正他是有安顿他的母亲，然后才去出家的齁、啊、OK 好、啊、我们来看，接着来看申论的善知识，就跑得很快的哦，我们就跑得很快啊，没有关系，是第二章嘛，善知识。善知识这边的善知识，这本经我们这本经在中央图书馆呢，是很多大概写论文的人啊，都是把他这部经，包括后面那个广告商，很多那卖佛教器材的，都到后面都去贴东西啊。我就跟中央图书馆的反映说，那怎么这样？你们那个管书在这给人家那个，他说那你的书就是因为很多人看呐、啊。啊，善知识的话是很多人这个地方都把它贴，就是要去引，要写论文的时候需要，所以善知识的地方是被人家做很多符号啊。每个人我看都是标，都一开始就善知识的地方，他也贴，因为这样一来的时候他好用啊。啊、整个里面就要，那什么叫善知识呢？谈经中呢，各位看要怎么讲善知识哦，因为他慧能大师称善知识嘛，对不对？慧能大师对参与法会的信众都以善知识称之。什么叫善知识？那慧能大师都叫各位善知识，他都这样称嘛啊？什么叫善知识？涅槃经这样讲，善知识者，能教众生远离十恶，修行十善的人，以是义故名善知识。又说善知识者，如法而说，如说而行啊。 那谭经中呢，慧能大师对参与法会的信众都以善知识称之。什么叫善知识呢？涅槃经说，我刚刚好像跳快一点了，智能修行，信戒布施多闻智慧，亦能教人，信戒布施多闻智慧。又说善知识者有善法故，所作之事不求自乐，常为众生而求乐，见他有过不说其短，口常宣说纯善之事。那法华经也这样说，若善男子善女人，种善根故，世世得善知识，其善知识能作佛事，四教利许，令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涅槃经这样讲。善知识涅槃经把它分作五类。那昨天晚上我就在查这个善知识者，所谓为什么菩萨排第一个，我就去特别查一下，他菩萨排第一个，佛排第二个，必自我排五个哦，善知识五个，必自我排第三个，声闻排第四个，人中信方等，就是人中信大圣经的，就是你在修行大圣经的人排在那个后面那个字有一个错的，那个录错的，人中信方等者，那个字不是是哈，信方等者，那个是原文，信方等者，那没有错，是菩萨排第一个。所以善知识一般来讲呢，它分三类，第一个是教授的善知识，就教授之师，其人内外方便，通塞障碍，那就兼容解了。第二个是跟你同行，就是同修的善知识，即修修行同道，能互相策勉，切磋琢磨。第三个是外护的善知识，就护持的大德，能够协助的，也引理观，引理所需的哈，使无部位，这个叫善知识啊。那慧能大师是开悟的生活，明白人人都有佛性啊，他不轻初学。善知识的称呼呢，就像常不轻菩萨，就是华经的常不轻菩萨，大弘道出家人在家的居士，他都礼拜赞叹，我身尽汝等不敢轻慢，汝等皆行菩萨当皆行菩萨当得作佛。慧能大师称呼信众善知识，是对修行人的尊重啊、哦！菩萨一词，我们知道有多不同的含义。我们在《金刚经》的时候谈过了哈，它有果地菩萨。什么叫果地菩萨？就是已经修果位，已经做不来的。对，但是一个学校里面只有一个校长而已，校长退休就不是校长，他就要回来那个位置。那个果地菩萨就是你已经修到佛的，但是你以后要来度化众生，你就是慈航道驾，你就要回来，那个叫做果地菩萨啊，这是果地菩萨。第二个就是因地菩萨，你就是修行得到菩萨的果位，但是菩萨的本性已经到99度，因为什么不到100度呢？100度就离开了这个，就跑到对岸去了，那他就不能给那个接近佛性的修行者，他就是99度，他就停在那个地方，他就不愿到。那我们愿地菩萨，就什么叫愿地菩萨呢？就是以花行菩萨道的哈，出家有菩萨，在家也有菩萨，只要你有心行，你要行菩萨道，这个都叫愿地菩萨。那慧能大师的弘法会场呢，有常随的高僧，有刺史官僚，有鲁中学士、圣尼道俗，不仅佛教徒参与，不同教派的道友也恭弘盛会，因此对法会的参与者称呼善知识，与菩萨名称的使用呢，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我们在翻译的时候呢，都把善知识称把它直接翻为各位菩萨或是好同修哦，各位看到那个善知识就变成各位菩萨啊，好同修就在这个地方哈、哦。那如果各位的话，是不是觅得善知识哦？如果是的话，就应该好好的珍惜；如果不是的话，就应该加把劲，努力的去寻觅哦，衷心的期盼各位都是笃行力实，都是能够笃实力行的一个菩萨。那现在我们要跟各位谈的话呢，因为慧能大师，哎呀，他就是没有。慧能大师他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他是不是子，我们先看经文看他是子不是子来。好，请看28页，那个中宝本是说他听到人家讲金刚经，听到他是听到人家读金刚经的 读经，然后就问他你是什么经。那个东方本怎么讲呢？28页的第一行啊，慧能得闲，却向门前，他就是已经要到门前去，忽见一刻读金刚经，慧能一闻，心明便悟，这个是见哦。如果是不是字的话，那个字金刚经，他能够这样看就知道是金刚经吗？那我们这样从两本，因为这是两个吧，所以大概是字。不是字我们是尊重，大概是字的话可能就是字也不多，那可以这样解释，可能是比较活的 OK 哈、哦，那这个地方，因为从中皇本里面告诉你，忽见一客读《金刚经》，见他就知道他知道他读《金刚经》，那的话最起码《金刚经》三个字他是知道的，要不然的话是这样是见不出来的哈、哦。那从佛法来说，慧能他是一个立根者，是宗教的天才。那大小乘佛法呢，都承认这类人这类根性的人呢，他这一生没有经过文师的功夫。也没有受戒啊，也没有不曾得定，但是一处的话他就有可能开悟，他一处的话就有可能开悟。释迦牟尼佛，你看我们释迦牟尼佛的时候，那个时候释迦牟尼佛的那个时候是没有经典的哦，啊，都是耳提面命这样去讲经。你看当时的话也很多，你看都成就了非常多的人啊，成就阿罗汉这么多的人。所以言下大悟的话是、哦、所以不识字或者识字不多而能够通过佛而能够通佛法大义者哈，他不是不可能的。像楞伽经，我们要去给举楞伽经啊，楞伽经这个苏轼苏东坡做的序，就苏楞伽经哈。苏东坡是一个很好玩的哈，他整个里面因为楞伽经做完，他曾经写了一篇序。苏东坡，我把他的最后序的那个一段一段读给各位，就一段的一部一部分哈。他讲。因为那个人是提倡他出了好多的钱哦，他的老师，他老师苏东坡到后面搬家都没钱，他连搬家都没钱啊，他的老师跟他老师借钱啊，他老师出了一笔很大的钱去印楞伽经，哎，楞伽经他做戏的时候，他就把这笔笔下去，要怎么呢？太子太保官称呢、哦，月泉先生就他的老师叫做张公安道，以广大心得清净觉。庆历中常为敌州，至一声色，到一个声色去，偶见此经，偶见楞伽经哦，怎么样呢？入手恍然，如获旧物，开卷未中，数藏冰解，他整个里面就已经获得那个一个那数藏冰解，细事笔画，手机宛然，那个手机的话，好像是他写的啊，悲喜太喜，从此误入。他到一个深色里面打开来，那个技术里面呢，那个读楞伽经里面技术，那个里面是灰尘满，那个满是灰尘，但是呢他就捡到一个那个啊，一看的话是楞伽经，那楞伽经笔记是张安道以前他自己写的笔记。各位的话如果再看哦，你们我们不要举那么远，我们就举现在，各位如果到大的一个经常，就到简单一点叫龙山寺去好了，你看那个诵经的人，诵经的人不必然是有的人是不识字也可以诵经的哦。啊，这是佛法里面，佛法的话不管大小圣都是承认这样。我跟各位很老实的报告，事实上我这一生是很少看经的。我自己是就是因缘大啊，突然的话就住经里面就大概花了接近九年，他就是把我自己一些那个东西就这样啊，整个里面他有一定的那个啊，每部经的话各位等一下会看到哦。在下节各位可以就看到，那我对经文的那个敏锐度看看到哪个地方去哦，所以等一下到下一节我们再来谈第三节，好、哦、我们再谈第三节来。哦，三十五页我们从注释开始看，36页做佛就是成就佛道。阁老齁，阁老这是很难的字哦，在阁老阁音阁齁，老是音老齁，这个集韵就是一部很早的那个字书齁，就是写这个是查字典里面的那个说文解字的前面齁，集韵就是国文系要用到的一部书齁，集韵听一听齁，集韵讲它就是西南语，讲它是西南语齁，唐朝的时候岭南还没有完全开挖，所以有的时候直呼岭南的百姓为阁老齁，带有鄙视的意思。那什么叫和尚，我们现在都弄乱掉了，和尚就是你我们老师，和尚就是跟你有那个直接关系就教导你的才能称和尚啊。那对出家众的话，现在大概都出家众反正都把它称和尚，严格讲那个是法师啊，是跟你有直接那个教授，那个是和尚啊。整个里面和尚有好几个，又叫做和尚哦，又叫立身哦。福田的话就田地能滋养万物，尽佛法身之德，报君父之恩，连贫困之悲等哦，都能得到福报，就好像是农夫播种于田亩，所以有秋收之力，所以叫福田。大力那个大是太力、哦、那是通太子，大力的话就太过锐利、 哦、大力就太过锐利，就是会刺伤别人，他不是大力哦，他是太过锐利哦。行者的话就是方丈的侍者或者修行活道者都可以这样称。那草场的话就是就指后院料理生计哦，服出役的活动场所。那踏对对得起一贯的一贯的踏对以聪明业实处啊，往卡去打一个叫做踏对。OK， 好。那现在的话，我们就来看那个解说。解说的话，这个解说也因为现在都在讲故事，是比较容易的啊。弘忍大师问你是哪里人啊？现在就看到那个看到弘忍大师，那弘忍大师就问他，问慧能你是哪里人啊？来这里做什么？想要求得什么？唯求的话，唯是单一的。专一的余物的话，就是次要的、剩余的啊。他讲唯求作我，不求于物，这就是真正发大心。Well， 可见慧能到东禅寺的目的十分清楚，他的心是清净的，没有一丝的杂念。所以慧能回答说：“弟子是岭南新州的百姓，从遥远的地方来拜见，三十多天才来这个地方拜见大师，只想求成活道。”不想求其他的东西，他非常的清，他的目标非常清楚啊。那下面的话，阁老一词的话，是唐朝的，可能是唐朝的俚语，那是蛮难的。严格讲，字典里面的话，字典有的字典还没有的，阁是蛮难的，摆在坛经里面是不太协调。那阁的话是野兽的一种，山海经说呢是北濠之山有兽焉哦，其状如狼，名曰阁。那个吉运也是这吉运，吉运把它当作是这个字哦。啊，因为这个字是不太通的，吉运里面把它当作这个字，它、啊、就是当作吉运是当作这个。啊，老的话在辞海里面读作寥，烈就是夜烈的明了，那个哈、哦，也有读异音，就读老，就西南夷的意思，西南夷的意思。又阁老这个地方，日本不是我上次在开经的时候讲过，日本很多留学生到我们这边嘛，那取回去的那个，那慧心本的日本大圣寺抄本的话，把它当作它不是阁老，把它当作烈寥。猎老、哦、那个就是打猎的南方人、哦、就打猎的南方人，他就是那个版本，他们带回去的版本，他们就不是阁老，他们是猎老、哦、就是打猎的老人、哦、老人、哦、那所以大师说你是岭南人，又是尚未开化的蛮夷，怎么能够学习佛法成就佛道呢？那慧能大师的下面这一段的话，那慧能大师就是不假思索，换句话讲，因为学禅，等一下我们会谈到学禅一经过思索就变掉，所以他是不假思索的，马上就回答他，就说人虽然有南别的分别，但活性根本就没有南别的不同。南方的蛮夷的身子跟大师不一样，但是所具的活性有什么差别呢？也就是说，中原人可以做活，那你们现在我到你这边来，你在中原地方，你们那个你的弘忍大师你可以做活，那南方人一样可以做活，做活是没有区域的差别。你看他的根性多利，他告诉他。一样几样，他就有那个胆量，一下子问他你要做什么，他来做活啊，做活的话，两个公啊，你做南方的蛮子啊，两几样回答到这样的话，能够在一个大庭广众，理直气壮啊，把这种抱负，把这种见地，把它讲出来，那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哈、啊。那这样的话，弘忍大师本来还想跟慧能深谈，但因为看到他的徒众信众围绕在旁边，一个人这么大胆就顶回去的一个人啊，他就吩咐。慧能赶快就随着众人赶快去做事的，会为大家赶快去做事。诶，慧能是不是就这样退下去？没有，他在退下去之前，他还给他补上一句他自己的心地的看法。他怎么给回答他老师呢？为什么就不知慧能在随众作物，今晚还看到弘忍大师那个休息后庭去做出众的事情的时候，他还没去那爱心跟他说他要传安慰，你看哦，他说他说慧能禀告师父，弟子心中常常感觉佛法智慧的作用，不离自身本有的佛性，这就是耕种福田，不知师父还要我做什么。他就这么锐利的又给他回过去啊。这样的话呢，慧能的应对呢，唯求作佛不求于物，已经让弘忍呢感注意到了。那人虽有南北，佛性无南北，阁老僧与和尚不同，活性有何差别之说，更让慧能刮目相看。吩咐随众去作物的时候，慧能又提出不离自信即是无天的看法。那大师收留了慧能，要他要怎么教导这一位特殊的徒弟？大师说，你这南方的蛮子根性太过敏锐了，那你不要再说下去了，就赶快到后院去操场去做事情吧。慧能退到后院去，有一个行者修行人呢，就派他工作，就给他做辟财，踏对聪明，这样经过了八个多月， 那主一日，就弘忍大师有一天呢，忽然来看会呢，对他说，我认为你的看法是有道理的，但是担心你被坏人加害你，所以的话，我就没有跟你多谈。啊，你应该知道了用意吧？那慧能怎么说呢？我心中弟子心中也懂得大师父的意思，所以不敢走到前堂去让人家拿花线。好，这整个理论他就是这样。那这个踏对，各位要特别注意哈，因为佛经的写法，他常常会埋东西在那个地方哦。踏就是要力破万缘，也打对这两个字，它是有用的。这个要破万缘，那个对的话呢，他要亲身经历。换句话讲，就是要。实修实参，啊，有这能，你有这能诶，能诶，就按那一个踏对哦，能一按能啊，踏就是被去破破，啊，要把万缘都把它破掉，啊，对的话就是要去实参哦，哦，对的话就是要去身体力行，要身体力行啊，就是踏对啊，整个里面就是要实参实就啊，整个里面，所以佛经里面常常。尤其到了那个天台宗的话，它那个那整个转里面暗藏的寓意是蛮多的。天台宗，各位要特别注意一下。那现在申论地方唯求作佛，谈经今天要谈的重点在下面两节，在下面四五两节啊。那现在唯求作佛，那弘忍大师欲求何物？慧能答：唯求作佛。这一问答呢，真让人惊心动魄。作佛必是大师的目标，新进的参学者都要来。地名就跟你讲，伊要做婚呢，啊，伊无要虾米，伊就是要做婚啊，尔，哦，做佛为唯一的志愿，大师岂能不侧目？啊，老师底下你看修，因为老师嘛修偌久啊，都是要做婚，啊，新地名啊，都阿不会受戒，阿不会安尼，伊个问讲，你要从阿会，伊要做婚，啊，剩咧伊拢无爱，啊，那这他的目标只有一个做佛而已。那佛是佛陀，那不仅是自觉觉他，自行圆满，自觉就自己觉悟了，超越六道。那什么叫六道？就天人、阿修罗、畜生、恶鬼、地狱，哈，这就叫六道。啊，觉他的话，就自己觉悟之后，那讲经说法也使他人觉悟，这样你就超二圣人，就是圆觉跟声闻哈，圆觉跟声闻法界。那觉行圆满的话，就是自利利他都是非常的圆满，那你就是超越菩萨，那你就成佛了。那佛的话就是超越菩萨哦。那佛有十个称号，那就没有关系哦，就是如来应供正遍知明音足善知世间解无上智调御障后天人师佛世尊，那就十个。到后面世尊这个地方，佛世尊是有的堕的顿那个分法是分的是派别不同，就不一样，没有关系哦。那世尊的话就世间，就世间跟出世间人所尊崇的人叫世尊。那慧能千里迢迢来礼拜弘忍大师，发唯求作佛的大悲菩提心，他的心是清净的，没有一丝的杂念。慧能大师是中国的生佛，谈经是大师心忧的告白，也是大师德法的公开。谈经告诉我们一个很特别又有效的修行方法，提示生命的正确方向。读诵谈经的话，就我们要把它当作就好像在慧能大师的事，就在他的座前，就在他的座前，我们应该把握这个好好的机缘。OK， 好。那下一章的话，各位可能就是要下一章我就开始要辩证经文啊，各位在这我们要开始来辩证经文。下一节第四节，我们从辩证经文开始。辩证经文，各位看一下来，比对辩证经文44页。很难哦，第44页来，神秀所做的偈子，流通本与东皇本比较的话，最末一句分别是勿使惹尘埃。那东皇本的话是勿使有尘埃，没有关系，惹跟有，那些唔当去有压这个是顶埃哈，啊，这个是唔当有尘埃，那是没有多大关系。好，那现在请你翻回第41页，第41页是不是有13个字？中间的地方是不是有黑字？有没有？看到了吧？有黑字，有11个字哈。有13个字，这个的话是七松本、中宝本都是用这样，慧心本的话不是这样，慧心本的话是说哈，前后经过23度，都是前后经过你的沙拜。好，我们现在要怎么辩证？看这个地方，我们是建议把它删掉，为什么呢？你看看这个地方哦，各位，我们翻回44页，那我们是有几个原因的话，你看要不要删掉？各位看一下啊，来看44页的地方，各位看一下，试想一。你看看，这是弘忍大师在告诉我们怎么行忧的哦。第一个，弘忍大师会这样的，会在法会上告诉所有的听众，讲说这个我的徒弟那个神秀啊，那个神秀经过四度，然后经过四日13度， 那个成绩不多，就来来去去，哦，四一天来来去去十三拜，你想以安尼去揶揄他的那个首席弟子嘞？哎嘞，你做老师也安尼讲啊，即马得发动来对啦，讲啊，我迄个徒弟啊，我迄个教。你的副校长就好了，他是你的副校长，说你看看我叫他坐骑，他经过四天，然后来来去去走了十三趟都不敢到我的这个地方来，法堂上他会这样说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神秀他如此无知，他会自曝告诉人家说啊，我作秀呢经过四天我都做不出来啊，这样来来去去行十三年，神秀自己这样说吗？第三，东禅寺的士绅有预知能力，整天都跟着神秀，一天到晚的话都跟着神秀去记，哦，他已经走一天了，他已经走一趟，会这样吗？因为佛经的话不同小说，佛经里面有些东西的话，像神机，像谶语的话，谶语就是按预测，但是咱讲吼，那个求那跋陀罗讲啊，一看啊，三七八年能跪八年啊，得观了那个三智药三藏讲啊，一百七十年要解肉身菩萨来加钢筋，那个叫做谶语。那个叫谶语，谶语的话我们要尊重。阿禅有这刚才写小说赶快的说，这样他吼都只干没事，都对着神秀不会溜，神秀招几人他也给他几人，会这样吗？因为这个是佛经，他不是写小说，所以这类的话，那加的话，这类是我们是建议是不需要加这类。那这类的话看起来就觉得哦，看那个东西的话，就那些有神机的东西，因为像我们不识字为什么能够读经，这个他的能力是因为是上辈子有读经，这辈过那我们是没有办法知道的，我们这次要尊重的。啊，这光去规抓，去规抓，这个是不太那个东西，所以我们建议把它删除。辩证的第三，各位看一下啊，这个是因为我们现在的东方本的跟东博本的话，大陆有七位教授在校正。台湾的话，刚给各位报告，就是我们的印顺法师，我们的潘崇圭教授，还有一个是黄连宗博士，师大的博士，三个。那这样的话，你看第二个来，第三条啊，门人得处分，地相未言，我等不需诚心用意作记，有没有？三的第45页哦，秀上座得法后，自可依止，请不用坐。一般的这十本里面，只有印顺法师没有改，那个请不用坐呢？这个不写，下一个我再写哈。原文的话是请不用做，就是你们去做弟子。那这个十个版本里面呢，除了印顺法师没有改，其他的九本都把这个改，既不用做，意思是一样的。那现在我要告诉各位，就是你的文字波人是怎么去生成。你要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要看它有三个字关键字，哪三个字呢？什么叫地香味？地香味就是按头前的，把过滤会讲，按过滤会讲，过调会按几滴讲，按就地香味。不是讲咱即摆开会决议讲，啊，咱拢卖做句子，不是安尼。地香味就是安尼，干那流传话语感款，啊，我讲讲就甲你讲，啊，你讲讲就甲讲。安尼就讲吼，咱记吼，咱即摆有一个上秀，咱的教授是谁呀？啊，伊一点没下吼，啊，咱就卖做好无？啊，我们请问不要做好不好？这不是公爵，啊，就讲你不要做，我不要做，这样大家都不会做，对不对？是这样下去的。所以有一个地传递的地互相在那边说，所以的话不是记就不要肯定的不要做，请你不要做好不好？你说你看这个读里面它的文字在生成在哪个地方，我们这段读一段，你看，所以的话你看哦，这段请不用做的请字，那教本的话九本，十本里面有九本都把它改成记不用做，那东方本敦伯本的话都说请不用做，由于地相位是指门人互相流传的话，流传的结果诸人习性尽不敢，都不敢成记，尽后面的话不敢成记的时候是大家有这个流传的一个结果，才诸人习心之后才尽全部不敢成记，所以应该原作请不要做比较传神，而不是一开始就决议大家不要做。那下面的话这段我要把它写在，因为这个的话是十本都是这样，但是十本的话我们要看各位都要生成文字波了怎么生的呢？因为这样各位读啊，就是因为东方本敦伯本都没有做句作，他都按那一组按这一起直写的哦，啊，这么改一下啊，我将心计善无主诚意极善求法逆主不善却哦，这无到点哈，却同凡心夺其圣位啊！这咱今嘛到点就安尼，却同凡心这个应该一个地对吧哈？夺其却同凡心夺其圣位，那这个地方有一个密主不善，大概也可以做。OK， 我将竟然的，我将心计上五祖诚意，即善取法上三胖北胖北汤。所以十本的话都把这个把它倒过来，自动把它调过来，就这样。我将心计上五祖诚意求法即善，好，按照按照按照按照分号，啊，啊，密祖不善，却同凡心博及圣问，这是十本的教法都是这样，这样对不对？我们要看看哦，因为他这个地方动了人家的东西，把人家对掉了，人家写的时候会这个字会对掉吗？你我们看看，我们这，你看哦。我将心意上呈五祖，看吗？诚意极善，我去表示意思，这个是很好的。我的目标就是求法。如果我密祖，密祖，诚意，你看这个诚意极善，密祖不善，那个求法，求法是对，却懂凡心夺其圣位，所以这个不能动人家的东西，不能动人家的东西。你看，我将心计上呈五祖，我将心上五祖，因为这个上跟呈又一样，我把我的心计，因为这个地方有一个是东，是什么东西呢？一个是法，一个是位，这是有德法，啊，这是德主位，这两个是不相同的东西，不相同的东西。法跟位的话，所以你需要去得这个位的时候，这个是不好，你夺得位就不，这个是不善。所以你把那个我们等下变，我们就读一读的话，所以十位的话都先天上都换了，尤其一个是他们这样大脑一弄下去，大家都不敢动啊，大家这样一动的话，就是你看我将心计上呈无足诚意，求法即善，好像就整个就不做下去，密主不善，却同凡心。他这个人家当时的那个记录呢？是，尤其像这像楞严经，那个四个字四个字就排下去，啊，这个的话，人家的那个句子是多漂亮！你看，抹浆，你看把它，你把它，你会去做的话，你看他当时用的句多简洁。我改我的心句，给我做，我按你自己哦，好、哦、啊，我不改我的东西，你不能改我的东西，你不要改我的东西，来，我这样，我就要审上去做做什么呢？我这个上无主就是成嘛，我就是要去表示我的意表，我就是要去得。诚意表示我的意思，我就是要求法，表示我那个意思，这个要做什么？这个呈上去就是要求法，所以这两个是连的，诚意即善就是要求法，倒装句倒回来啊。如果是我去逆这个位置的时候，善不善，诚意就善，逆主就不善，你要去这样对称哦。这个即善，这个不善，这个诚意，这个逆主啊，这个是求法，这个是什么呢？却同凡心夺位，你可能一下子，因为这已经十本教本都是用这样，你回去的话，你再花一点时间去看哦，十本都是用这样的话，一个这样的调过来，那十本，那、啊、你会，因为我不花，我不要花太多时间在这方面的整个里面，这就看你的文字多了，所以那个李延柱先生看到，他国内大概很少人看你对经文的那个敏锐度。看哪些东西的话，那个经文的敏锐度，有些后面还会有，因为这节我这特别找几个例子这样给他。后面的话几乎那个字有的是不能动的字，动了一个字，你把人家的原意、人家的精华都跑掉了，你把人家的精华都跑掉了。这个字你那个到后面有的时候是一个字，把一个字将一个热字，好像没有什么用，把它删掉。后面有一篇文章撰写这个，你把它删掉，这个字不。动都不能动它，这个就是这个那个精华，那篇文章的精华，你就那个字是你不能动的。我们还会再找给各位看一下啊。那这个地方我就不花时间了，你自己去那个地方，因为十个教本，包括大陆的七个教授，台湾的印顺法师，潘崇圭教授跟那个哈。整个里面，这是非常漂亮的东西，那这不能动的东西啊，这整个里面，你如果不清楚的话，你看呢，看46页。46页，我就再花一点时间给各位啊，来46页的话，你看哦，我们现在半将极善求法调整为求法极善啊，改动但他们的话就是改动原作，就是把人家是极善求法，能没把它改成求法极善，那就换句话讲，写的人他大概发生很大的错误。现在由于心计上无主， 或有他有两个目，他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要求法，一个密足，对不对？一个求法跟密足不一样哦，求法跟密足是两件事情哦，一个是一行要得法，阿吉喜的喜悲行地五，这两个是不同的哦，不同用处。我们先把极善跟不善这两个，我们先把这两个字把它抽离，这个把先把这个把它抽离，那你就看看哦，先把这两个字抽离，即可显现诚意求法。你看，这就是诚意求法。啊，这个不善密主却跟环境裸体生问。啊，加了这个字以后，你就温柔转向，你就转向去了。你收了那两个字的话，他的人家的文字上是非常清楚的，人家完全没有错，是你校对的人把人家校对错了。是人家你校对的人把人校对错了哈，所以你看看哦，你把那个弄掉的话，就可以显现出来诚意求法、密主却同还心、夺及圣位的区别。因此，我们就把它记作为：我将心意上呈五祖。那上呈五祖之后的话，我上呈五祖做什么？我有两件事情，一个我是要诚意，这个是好的，我是要求法。好，如果我是想我的诚意的话呢，是要密主，那就是不好的，我就是要来得位置。夺他的那个圣位，这是非常清楚的文句啊、哦，是不能不是人多就，所以《金刚经》我们说不告诉同仁了吗？我们都读第四种，都读掺杂本，《金刚经》新加入，我告诉都读掺杂本啊，很多东西被掺杂下去。我刚开始在教那慧命须菩提，不是就是像老师这样，我这样就是大胆这样，我自己也心理上事实上是提心吊胆，就是弄的那个。后来的话是越看那个是花很多心，就不是一下就可以就做这样的、哦、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地方。我们再看下一个，来下一个的话，你看第五个东方本的第六节，业至三经哈，不令人见，提作诚心记，欲求依法。那个依法的话，他们教本十本的教本，因为古字的于欲求依法，古字的于跟依是通，是在东方是通的。欲求依法是通的，那他们的话都通通把它改成依法，哎，不是依法，这个依法，这是不能改的，因为这个是主依，这个是法，这两个东西那个不行，不，这是不能动的东西哈、哦。这个也是弄得很粗啊，整个里面。好，再看下面第六个，那东方门这个地方大概。各位的话可能会摸太吧，因为这个是有一点在那边看蚊子的那个、哦、跑蚊子。第七节的话，汝作此记，见即到来，只到门前尚未得入。那这样的话，一般的教本都把它见即到来还那个都把它又把它改动了哈、哦，整个那个都改为见即未到，到来它把它改成未到，未到很直接就啊，你这个见是不到的。但是人家的见即到来是什么呢？见即到来的话含有两个意，就你已经有基础了，快到达了。因为他是神秀的话是他的教授师哦，是他的护气哦，啊就说啊你做得起哦，啊有啦，有见地啦哦，啊但是哦，咱这个刚等哦，啊你是到门口啦，你不记得，不是咱没见地的哦，不是见未到哦，是有见地，但是没有到一个地那个中心来。所以人家古字的用的那个是用的多那个地方，你这个一改的话就不是禅。等一下我们会跟各位谈禅是什么，禅的话是多一字也不行，少一字也不行，禅就是刚刚好，禅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东西哈。这个辩证的地方花太多时间在这个地方，我们在跟本文没有大的，就说以后各位再看，那很多地方可能我不是很重要，我就不会再不花太多时间给各位，在因为这样的话我们是刚好有这个机缘在这个地方哈，所以我就告诉各位的话，就是说这个地方事实上读禅读什么的话，禅语的话读，如果是读到深入的时候，常常会它是一个很大的享受在那个地方。好，那我们就开始这个地方就看，我们来看注释好了，辩证就把它跳过，看注释来。注释的话在46页46页，因为这重心今天的课今天的是重心就在这两节，那前头的话是在讲故事，这里因为会两个记出现的，那两个记的话我们要花一点时间跟各位谈那两个记、啊、46页 Border 的话， Border 就是妙智慧好不好，那个记的话就是记子嘛，没有关系、啊、记子的话它有四言五言七言啊，至于是重诵或是孤起诵的话，那各位 在金刚我谈过了，那持字的话就是缓慢不进，那诚心的话，诚就是分明清明，诚心的话就清净的心，把自己的心把它清净下来。上座的话就寺院的职称，地位仅次于住持，住持下来就上座，圣人高居高位的尊称。教授师的话就是教授师，因为我们受戒的时候有戒和尚，有摩羯师，有教授师，那个戒和尚的正教授的，那个摩羯师的去给你读表，给你宣读那摩羯文的那个摩羯师，那个教授师的话就是教你传授你仪表那个言行规范的那个都是三师，第三师啊，都是三师，受戒也是三师，第一师就是戒和尚，过来结摩师，过来教授师，三师第三师 ，OK 好。那个慢坐的话，慢就五慢，慢坐的话就是轻视慢怠，含有不当坐而坐的意思。依止的话就是依靠依从大善之事啊，护之不离，这叫依止。惜别有什么分别？那供奉的话就是供奉的话，在这部坛经里面呢，也是一个我个人是认为有问题的。那为什么呢？因为他把它当作一个官名，我去查唐朝的那个官制里面呢，我没有查到供奉。那可能也不一定说我没有查到就没有。那供奉的话，我看他一下的话，就是他有什么供奉内廷，有那个翰林供奉，看起来的话，他不是官名，他是职位，就是我在哪边任职，我在哪边任职，而不是官名。啊，就以前的出家人，他可能在记录的时候就把他弄了供奉供奉。那如你的门立公，翰林供奉就这样，我在翰林院工作。而不是翰林院的供奉有这个官，不是这样。那所以就是说他的职称跟官名他弄没有弄清楚啊，没有弄清楚。恍惚的话就这神志不清啊，所以现在的那个注释大概供奉也都注不出来，就把它讲当作官名，他不是官名，他不是官名。那菩提树就是绝树啊，不就是绝树？那个服饰的话就是把它除去尘埃，惹的话就是沾染。树叶障重的话，树叶就是过去的那个过去所做的善恶因业因哈，障就是烦恼障，障碍圣道。树叶障重的话，就是以前所造的那个恶业很累积，导致今生的那个身重障碍。相的话就相状或观念哦。那在《金刚经》里面的话，就是用相的有用想，相跟想是通的哦。哦，相跟想，有的人相就是现在外面，想就是在心里面哈、哦，那这是通的。诵词的话，诵就是背念，啊，词的话就行词，好、哦，就口诵心行。堕恶道，堕的是掉落下降。恶道的话，一般看几个恶道哈、哦，就三恶道也可以，就地狱、恶鬼、畜生就三千种。住香就一炷香。好，那我们开始就来看那个解说，来看解说。解说黑字部分，我们就看看白字哦，49页的白字，好吧，开始了。楞严经说：生死死生哦，生生死死，如玄火轮，无常迅速，如何明心见性，了生死，免轮回，这是修行人的大事情。所以说生死是大事哦。修福田的话，就修福田，福德是世间福，以财物或者生命等布施而得的福报。是一切善行所得的福报。福德享尽的话，重入轮回之道。福德的功用就好像我们那个正道歌里面讲的哈，就是犹如仰见色虚空，力穷见罪，就你干那自己瞎出去赶快了啊，那烂不起的群啊，紧的嘎闹，那就是福德。那就是没有办法可以恒久的，力穷的话，见就罪哈。所以只求福田是没有办法出离生死苦海的哈。好，开始下面就是开始要谈这个翻译喽。火冷大师有一天召集所有的门人，东方本有门人集气啊，无主曰树子，流通本没有，所以你就要注意句都有什么不同了。我向诸位说哈，人生在世脱离生死苦海是一件很大的事情。你们整天都知道祈求福报，却不知道脱离生死轮回的苦海。本性如果迷失的话，福报怎么能够救你们呢？啊，诸位等一会儿的话，各自下去，就是各自回到你的疗房去哈、啊，用心去体悟智慧，根据自己心中的般若之性，各做一首偈子来拿给我看看。你们如果能够彻悟佛法的要旨，我就把袈裟跟禅法，所以是依法哦，袈裟都是依，啊，那就是主位。是两个东西哦，啊，禅法都是法哦，这两个东西啊给你哈、哦，使你成为第六代主，你们赶快去吧，不要拖延哈、哦。一旦有犹豫或去思考的时候，就不适合的。禅是不能犹豫的，禅就是当下就不能合用，因为见到自信的人，一刹那必须见到。见到自信的人，在挥刀作战的情形下，一句嘛都是你叫人修他的时阵哦，那一下就是他也能够去悟他的那个本性。 哦，见到的人就是这样。那不能因为你在做打仗的时候，那你就那个就挥刀作战的紧急诗歌也照样能够见信。若误大意的话，大意的是指要职哦，不是大概的意思啊。上段不要迟滞，思量极不重用，见信之人言下须见。若如此者，轮刀伤人亦得见之。这是禅经的经言哦。哦，禅是顿，禅中的顿教，顿教就是这样，跟剑不一样哦。你不要轻忽它哦。大师要传一法，他要寻觅衣钵传人，衣就是指达摩祖师传下来的一些嘎塞哈，啊法都是一些禅门的顿法。那为什么不得迟滞呢？这个地方有稍微解释一下哈，什么叫做思量即不重用？你去想，啊都无合宜，为什么这样？那这就是禅。你把它想一下，停顿一下去想，思量即不重用，在禅就是这样讲。为什么呢？以前呢，就举一个例子哦，以前的赵州重审。请教南泉禅师哈，伊讲下面叫做多啊，南泉禅师的平常心都是多啊，啊，重审个敢问个，重审的个敢问啊，多一旦考虑到趋向，一旦一刻入几的，一边安怎做个哈？南泉禅师讲，一旦你考虑要怎么去做的时候，这就是已经背离道了，就已经背离道啊。重审个敢问啊，不考虑怎么知道这个是道是对的，是那个那对的不对的？南泉说，道不属于知，也不属于不知。知的话就是妄觉，那不知的话就是无记，无记就是没有办法可以分别三恶哈。若是真达不疑之道，犹如太虚，阔然虚惑啊，怎么可以强分是非呢？不能学那个哈，就是啊，为什么见性的人言下虚见？见性的人以言下的改你讲尾行，当下他就已经见了，为什么呢？因为轮刀上阵，易得见之。啊，又为什么轮刀上阵，易得见之的那么紧急？因为中庸这样讲，道也者不可虚以离也，可离以非道也。轮椅马来讲，君子无忠实之间为人，造次必一次，颠沛必一次。那个道都是物，就在这个地方，这个道理是相通的。那下面的话就是那个开始要句子要出现了哦。那这里面有一个上座，上座是用戒律来划分的，受戒满十年，未满十年的叫做下座，十年以上。未满二十年之中座，二十年以上称上座。好，大家听了大师的吩咐呢，退出法堂，地相位，地就是传递嘛，相位就是互相，说来说去，也就是在制造传播而已。说我们这些人呢、啊，不要再绞尽脑汁的劳神费思去做什么偈子，将偈子呈送大师，有什么好处呢？神秀上座的话，他是我们的老师啊，我们的教授师啊，啊，接位置一定是非他莫属的。那我们轻举的做偈子的话，一定是白费心力的，不需要第一关的，一样的白费心力啊。啊，徒众的话，听到留言，哎，就打消做偈子的念头，都说啊，我们以后就依靠神秀好了，啊，神秀教授师好了，不离神秀啊，不必烦心费神去做偈子啊。这个诸位要注意哦，何凡作记跟何凡作记那个后面一个问号一个惊叹号，这个语义的话差别就不相同。因为何凡作记啊，你还有想要不知道要做啊，不知道要做 啊何凡作记就按下去就是没做啊，那个语用法是不相同的啊。那神秀就心想，众人的话都不作记子呈送的原因，就是大概顾虑到我是他们的教授师，我必须要赶快作记子呈送大师。如果我倘若我不送记子，大师怎么清楚我心中对佛法体悟的深浅？我呈送偈子的动机是为印证我对佛法是善，我印证佛法是善良的啊。如果我是为印证佛法，这是善良的；如果为想夺取主位的话，是邪恶的。刚刚那个就那个两件东西哦，啊，或者就是与凡俗贪心夺取大位有什么差别呢？哈，倘若不成偈子的时候，那就失去了印证佛法的机缘，这真是难为极的哈，难为极的。但所以神秀思维的这段文字跟我逞记忆求法即善啊，密主即恶，却同还心夺其西位，东皇本的那个字，你要去比对一下，找出他的盲点。文字波罗就是这样，有赖点点滴滴的去培育。那这样的话，下面就很快的喽，来。楞伽经的话叫做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它有三楞伽的话就是斯里兰卡，现在的斯里兰卡。楞伽经是释迦牟尼佛在斯里兰卡所说的一部经，它有三个翻译，一个就是求那跋陀罗，就是我们这部经的那个讲说有设戒坛那个法师，有没有？第一天我们讲那个设戒坛那个是四卷本，就是楞伽阿跋多罗宝经。第二本就是原位的菩提留之译的十卷本，叫入楞伽经。然后唐朝的十三难陀译的七卷本叫做大圣入楞伽经。啊，楞伽经被认为是佛教的心理学，
佛教的心理学，提出一切诸法的都由自心所见，万物皆是心造的哈，对禅宗影响很大。达摩初祖以刘宋的四卷本传慧可，变什么叫做变相呢？变相就是指演说佛经教义的故事，故事化，把楞伽法会的人物啦、地柱啦、演说听法的盛况，把它绘画出来，就叫做楞伽变相图哈。那楞伽经的话，它有42000多个字。楞伽经一般因为从一组到五组是用楞伽印心，五组到六组的话是用金刚经印心，啊，为什么传不下去？啊，整个里面，他有刚刚我们一开经的时候，这今天一上课的时候跟各位提到，因为楞伽经42000多个，一开始他就108问，啊，给你问啊问啊动动动啊，一个问一百块不会问题，啊，让你的话可能108个招架都招架不起来。第二个的话，楞伽经因为是佛学的心理学，他在谈心事。哦，这两个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很大的理由，我今天就不跟各位谈一下哈。那这样的话，下面的话，五祖什么叫五祖血脉图呢？五祖血脉图的刚好达摩自禅宗自达摩从天竺来传一慧可，二祖慧可传生善，生善传道心，道心传弘忍，代代依法相传，这就是如血脉流注贯通，慧智达摩出祖到弘忍五祖次第传授衣钵的画像，这叫五祖血脉图。啊，几年是要讲楞伽经的说的那个法会的那个盛况啊，一个是要传一代一代被伪证人的哈。供奉一词刚刚我已经谈过了，供奉一词我现在就不花时间了，因为供奉的话，他现在这本经的话跟所有的翻译者都把，因为一般的人不是在一个就是官制的机关的话，他大概就是跟官民就是这两个的老搞不清楚，这个是官称，这个是职务，那两个是官职是不相同的啊，一般的话都那个很难分辨，所以的话除了专业，不专业的话，这个没有办法，就是因为他不是他的书，因为职称的话，职称就是官名，职务的话就是你在哪边工作啊。这个你看他这里面可以，如果我们内行的我们在看的话，内廷供奉，内什么叫内廷供奉？就是对内廷，就是第一块呢，皇宫来对你做代志叫做内廷供奉，一点来皇宫来对做代志啊。什么叫做翰林供奉？伊就在翰林院你做代志，不是翰林院的官。一对翰林院做代志，翰不隆通叫做翰林供奉啊，所以的话，我们是因为在这个地方参考实验户，对这个的话，我们就是变成我们的专业，就会讲说啊，一般的你就说学佛的，你在这整个里面的那个名称的话，你怎么可以那个你在考试验服务，你可以你那个考试验服务怎么叫考试验？那你这样称的话，把那个当作官，那个都不对的，没有办法在那个地方啊。所以弘忍大师的法堂前呢，有3间走廊，已经延请在朝廷任职的那个卢真，或在朝廷做官的卢真哈，来画楞伽法会图及五祖血脉图，以便流传后世，让后人来敬礼供养。这段就在讲这，他要画两个图，一个是楞伽的法会图，一个是五祖的血脉图，都完了一组就传到五祖，啊，一个是讲楞伽经的盛况，因为为这哈，啊，起码还有句子的出现了，好了，下一个第一个又重点出来了，来句子出现了，来。神秀做好了祭子呢，多次准备呈送，走进大师的法堂，他心里总是忐忑不安，全身冒冷汗，整个心里想要呈送，但都没有成功。那后来他就想，就这样，干脆这样想，他说不如就在走廊的墙壁写祭子好了，按那种门直接去跟他的那个跟弘忍碰头，一说。我今嘛都惊你啊！我都来去墙壁来去下得好啊！哈，伊就安尼想哈啊。等到大师看到的时候，来讲啊，这底下料袂歹啊，我就出来行咧讲啊，跟他敬礼拜谢，就承认这个是我做的啊。万一呢，就那讲哈，因为祭子因那个我弘忍大师的时候，你想这祭子做唔好的时阵哦，啊，枉费我伫山中占了嘴泥。伊今嘛他在潮汐已经6年了。这是第六年的事情，他在潮汐第六年的事情，哈，这第六年的事情，亦无长进，需受他人的恭敬恭礼拜，哈，还修什么道，哈？这天的半夜3更的时分的时候，他就不让人家知道了，手里就提着灯火，就在南边的走廊墙壁上写句子，呈现他心中的见解。他的句子叫做“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务是务实的尘埃”，这大家都一天到晚都是听到的，大读坛经都知道，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务是 勿使惹尘埃。那戒指写好了之后，他就退到自己的疗房去了。那僧众都不知道他知道这件事情。神就又思考，如果大师明天看到戒指心生欢喜的时候，那就是我跟火法有跟火法，不是主位哦。他很客气哦，他是跟火法有缘。好，那跟火法有缘。万一说戒指不好的时候，表示我仍然迷惑不悟，那我宿习的那个恶业障碍就很深重，不应该得到火法。不得到活法，大师的真意跟考量实在是很难揣测的啊！神秀在房里这样反复来反复去，坐卧不安，一直到五更都还没有睡着。因为后面我们会再谈到神秀这个地方，我大概就是简单交代一下啊。神秀是行老温，一晚啊一百空一回，啊真一受事受行程，晚啊一百空，哎十三回就出家，都去出家啊哈。啊，伊都是对世俗的，像老庄啦，哈，诗书这些的话，他都那个哈，啊，然后包括佛教的三圣经论的话，四分律仪的话，他都非常的熟悉。换句话讲，世出世的，他大概都有列色。爱国杂会，张对八亨玉泉寺，北方来到潮汐，李那个慧能弘忍无阻。啊，弘忍无阻的时阵，伊做教授师嘛，教授师就是迄个干呐，无教务主任嘛，干呐唔是副啊，头班无副的，然后就是干教务主任安尼，然后就教授师就直接在圣徒让伊干啊，教授师嘛，啊，无主有一天呢，就把他找来，啊，叫伊个无主卡起一寸落去，啊，叫伊无主叫伊个细卡，叫神秀甲无主细卡，细秀伊阿公来，你坐在我旁边。你坐在我旁边，他说潮汐哦，东山之法尽在秀矣。因为五祖的那个法堂叫东山，这个是神秀，就一个谁他谁有一摇主，刚刚释迦牟尼佛救二祖，赶快救两个定坐在那个地方，他就两个就定在那个地方，就跟他称赞他说，东山我这个地方的皇，都在都给你一间都学光光的啦，尽在秀矣。啊，但是传衣的时候没有传给他。听说神秀就夜间就是哭哭啼啼的就离开了那个潮汐寺，就回到他的北方去了。因为后面我还一边特别介绍神秀，他回去以后听说他就是恢复为白衣，他一点老温哦，他一直到八十几岁他就这样，所以他变成二都，就是长安跟洛阳的二都的这个一块的寡王嘛，三地的国师，包括从高中、中中。武则天都称他国师，啊，第一块皇宫的时阵，这皇帝拢爱甲跪咧，啊，都唔敢当伊正理，因为他信众太多。他死的时候是，啊，听说是沿着是那个街道的话是几里这样送行的人，所以的话他是主张建修的、啊，所以你也不能说他没有见地啊。整个里面神秀，我们跟各位。大概聊，因为后面还会在谈南北中的时候还会再谈到他啊。为什么说已经两个近在秀矣啊？当中在底下二条啊，那主位阁无开啊，这就是公案啊。为什么原因没有人知道？只有弘忍跟神秀知道，他们两个知道为什么他没有得到啊？为什么这样的被看这么看重啊？位置又没有传给他？啊，这就禅宗里面的一个公案，是找不到答案的啊。他101岁才过世啊，整个里面是非常好的。好，来，像过来个看下加一段了哈。大师由于平日的观察，已经知道神秀入门未得，不曾见到自信。那个偈子的话，等一下在因为圣论的地方会再提，所以不要紧张。好，那个偈子的甚至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日勤无事，勿使惹尘埃。啊，这里下面意思啊，等一下两个偈子要比较一下啊，历来对这两个偈子的看法是怎么样？那我们大概会给各位看时间看多少，我们的来那个哈。由于平日的观察，已经知道神秀入门未得，不曾见到自信。虽然做的这个偈子的，但是没有看到自信。天亮以后呢，大师就招的话，那个如画师来，啊，伊要去南廊的走廊去，要去写，要去画迄个楞伽变变化楞伽图啊，搞迄个血脉图哈。啊，一看到壁上已经有写偈子，哎，讲啊，画师啊，不用画了哈。然后动你从京城来哈，《金刚经》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的心；凡所有能见的相，都虚而不实，都凡所有相都是虚妄嘛。对，我们在《金刚经》谈过了。 留下这首偈子，让僧众来念诵受持好了。因为依这个记忆修的话，修持的话，可以避免堕入地狱啊、恶鬼啦、啊、畜生这种恶道。依这个记忆来修持的话，将产生很大的利益。大师又告诉门人，焚香要礼拜这首偈子哦，都来读诵这首偈子。大师来告诉门人，依这个记忆来修持的话，可以各自见性啊。门人读诵这首偈子。他给人马公不禁赞叹说：“妙极了！”啊，今嘛因书啊，他讲妙极了，讲未见性，未见性，但是妙极了。好，我们再大家看看哪个啊？啊，然后主三经的时候，在三经的时候，阿德换神就入堂，阿德告诉他说：“弟子是怎么干么啊？”阿公啊，这弟子是你做的不？啊，神就讲啊，确实是弟子所做的，但是我做这个弟子不是哦，是仰望师父的慈悲哈、哦，是鉴察我有没有一点点的智慧。可不可以来做博士、哦、绝对不敢求妄求要主位，一起被求法不被求位哦。OK 哈、哦，这个要看清楚。大师说，你做的这首偈子还没有见到本性，糟糕了！一句话就跟他点破啊、哦，有见地，但是没见到本性哈、哦。以黄色来譬喻本性的话，往出来譬喻本性，跟着法堂来譬喻本性的话，你这首偈子所显示的，直到门口的外边。连门口的门都还没有进来，这样的见解要觅无上菩提的话是无法得到的。无上菩提的话，必须当下认识自己的本心，见到自己的本性。那、啊、下面的话是不生不灭的，无论任何时候，念念之中都自见本性，了知万法无智无碍，从一如一真如的立场观照得一切法真，一切法皆真，万境自意本是如如不动而无生灭。这如如的心。是决离人我法我二执的哦，没有我执跟法执的哈、哦，而显现的真实性，若如是见，即得是无上，即是无上菩提的自信了、哦、你暂且回去思考一两天，再做一个偈子，说拿来给我看看，如果这个偈子能够见性的话，啊，我就把依法都传给你好了。那神就退出来以后，干他。漏气的皮球啊，今嘛两个公也弟子我得到没有见性，啊就跟他漏气的皮球，哎、啊，邓里哦冷沙缸，阿龙吃喝呀，心中焦虑，举止不安，好像梦寐一样，那整个里面生活就非常的烦闷。各位同学啊，那无上菩提，好、哦，须得言下是自本心，见自本性，不生不灭，好、哦、于一切时中念念自见，无万法无智。一真一切真，万境自如如啊、如如之心即是真实，若如是见即是无上菩提之自性也。这是谈经的经眼又跑出一个来了、哦、你请你把心静下来，跟前面一节的轮刀上阵易得见之的文字你去比较一下，你这样的话就会可以、哦、处处的话就会生成文字波了。那现在我们谈事情无事，神就在下面一节，今天大概没有办法比对，今天大概只能谈到这个地方。神秀在东禅寺所写的偈子呢，这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无事，勿使惹尘埃，获得许多人的喜爱，朗朗上口。把身比作菩提树，心视为明镜台。菩提树身的干那菩提树，心枯干那菩提树，心的干那明镜台、哦、要保持心灵的清净，必须时时勤无事，不要沾惹尘埃、哦、把常理化为句子，并用明镜妙笔心灵，跟一般人的思维是十分契合的。镜子的那个镜、哦、能够照能够现，明镜的话就指明亮的镜子，镜前所有的话它能够如实的反应，不多加一点也不会少掉一些，显现一切自身它是不动的，这就是不加多加一点也不少掉一些，如实的精神应用到一切事物，尤其是情绪管理是妙用无那个哦。你情绪管理的时候是一是一二是二，你不要那个哈、哦、拖泥带水到那个地方哈、哦，整个显现一切而自身不动，就如第八世的阿赖耶识，要因一切外境而现一切相，但自身都不会改变，这就是要。第八世要转世，这个修行的时候要转第八世为大圆净智，就在这个地方、哦、这个地方你自己要慢慢去看这些、哦、涅槃经说人生难得，人的身体是成佛的重要工具，在修行的道上人的作为比其他的法界，这个十法界里面呢，人这个界人这个地方修行是最便利的啊、哦！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成无上正等正觉，因而修行人对菩提树有一种特殊的感觉，把身体比作菩提树，就是要我们效法释迦牟尼佛，期盼自己也能够正得正果。但人的身子是脆弱的， 人的身体好像蛮热的，那个没开呢。人的身体是脆弱的，生命短暂，因而官身取弊之力都以易腐蚀波结者视之。如鸠摩罗什法师他的那个禅密要法经的话，他的身体是用什么来比较呢？鸠摩罗什法师身体，你这个经我就不读啊，他是用芭蕉。那个玄奘法师身体也是用芭蕉，也是用芭蕉。在佛经里面，身体比喻最多的呢，一个是芭蕉，一个是葱。为什么用芭蕉？洋葱，那个洋葱，不是咱吃的葱啊，哈。为什么用芭蕉？各位回去看一下，芭蕉哩哈，伊个叶子叫大样，叫大叶。啊，为什么台风一来，它芭蕉拢都掉掉？伊哩个皮外面一个一叶个对，对个来对，伊是空心的。芭蕉是空心的。啊，所以佛经里面都把这个身体都视为。以比喻里面，我们刚刚给你玄奘法师、罗斯法师，还有很多法师，他们在谈身的时候，都把它视为芭蕉。你看，这里面在很多经里面都是这样的。啊，那个禅里面，大概又会用葱，葱的洋葱啊，为什么用洋葱啊？你看，把葱来，对，刚好会弄背凉的，弄不平。所以这个身是脆弱，这个身是脆弱。啊，你那个心，你用这样比的时候，所以。这首句子跟下一首句子的好坏，历史上有评断，因为我们都在这样在读嘛，哈，整个里面就读那两首啊，因为今天时间下一首那大概要两个要比较，已经那个哈啊，这首句子好不好？有意思有没有完全？啊，因为那个宋朝的永明延寿。对，这跟永明延寿，跟我们现在读书读的最好的那个陈衍克教授，对这个都有意见，都有意见啊。一般人都因为禅的东西是没有办法说那么清楚了啊。整个里面，因为现在单一的来对这首句子评的话，可能会不太那个啊。希望是跟下个礼拜的那个一起来评哦，会这样会比较啊比较那个时间不过五分钟，要再谈还是可以给发问。十分五分十分，因为今天好像蛮热的。谈，因为现在才出现重心哦。第一，行有品就是这两个，要谈这两个句子。行有品就谈哦，刚刚那个有一个东西我没有谈哦，那个谈一下好了。那个是在这里哦，没有，还没有到。为什么从楞伽经跑到金刚经来？那个是应该在下头。好，哦，为什么我们一组到五到一组到五组？他，啊，都是在跑楞伽经，啊，为什么五到六要跑金刚？啊，金刚的话，这是什么原因在那个地方？它的重心有什么改变？啊，所以谈会，所以没有办法严格讲。我今天是本来是这两到下准备到下一节，下一节的时候要做一个什么叫做禅。我们一直讲禅宗到慧能六祖的时候是才变成就是禅宗是一直传到他六。但是严格讲，一般的学术界所谈的禅，一组到五组，分量并不高，分量不大。一直的话，就是从六组才是中国禅。我们的禅，第一节我跟各位报告过，禅我们把它当作禅了，对不对？就是静坐在这个地方。中国禅不是这样，中国的禅不是，所以它已经脱胎换骨，它一个变成一个非常大的转变。非常大的转变啊，所以这部禅经一般大概，我有的时候是用佛教的观点，有时候用学术的观点在看这些东西啊，所以到下一节的时候，就现在用感不行，因为到那个下一节，因为这行有品就是这两个句子当中心在哪边谈这些东西啊，他那个哈，因为现在第一个就说他的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行无事，物时有尘埃啊，物时有尘埃也没有关系，那这个是渐修的。这个是行持哦，不是不好。我们会给你两个比较，它不是不好，这不是见地的高那些东西。他就说，因为你要知道说，你要到后面我们跟你讲，跟各位提的就是说，因为弘忍大师问的他要的是什么，就好像你企业的那个你家里或者是我们，如果你开公司，你的传承要的是什么。你起码你的环境里面你要的是怎样的人啊，哪尊他说啊，守成乖乖啊，都啊，你要慢慢来一波一波来啊，行持的那慢慢的那个不会是那个神秀，那个不会不好，那个是管用的。严格讲，即使选到慧能 但是的话，弘忍所行的办法还是神秀的办用的多，因为我们这个世界上真正如慧能大师这样大根大力的人，那究竟是少之又少，那种只能对根非常锐利的人用的，一般的人是那个是听听就说你那个东西，所以后面会讲到钝剑，怎么是钝，什么是剑？那个胡适之博士很厉害，他的钝剑方法就跟别人看的嘛，就那个分法就分不一样，所以看的话就说禅的话，禅是严格讲啊，禅是不能说的，说的道德来那个下。道德来就说才能够说也要打三十大板啊，道不来也要打三十大板，因为禅一说的话啊，禅又不能不说，又不能不说，所以它是多一句也不行，少一句也不行啊，它是一个非常到一定的时候啊，你要怎么去学禅呢？禅一定要后来就是你要变成你有那种这样谈，可能那个就变成真人，你才能够说真语。像因为突然跑出一个真人的话，你可能这样跑得太快，就很抱歉。今天因为是准备到四季传译的第二，希望两个句子一起来比较，因为今天不能比较，一比较哦，要赶那首句子有一点赶，那这样的话就到这个地方哈、哦。那今天就到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很抱歉，今天的话好像是第一次的话，给各位的话就说，那今天能够进来都是大根大力。那整个里面，我希望这个像今天的那个这个句子，你回去再花点时间，啊、哦，花点时间，因为这样的话你就能够突破人家那个、哦，就包括印顺法师，包括这大陆的七个学者，台湾的三个那其中一个潘崇圭老师，因为校正这个敦煌坛经，他还得到华国的儒莲奖哎。什么叫华国的儒莲奖？就是说华国承认你说你的汉学有很大的造诣，啊，我们就是啊，要让他这个因为所有的我可以跟各位报告，所有的一个上他们研讨，因为这序论里面有讲，有这个都有谈经都有研讨会，我都没有，因为到去年的九月我才完成这个，我都不向外，我都没有参加过。那一本我上礼拜有带过来，就是林光明老师所做的，他把《坛经》译为英文，他就是依照其中一个版本的教本去弄的。啊，弄的话看了这个之后，他才知道说问题很大。他那个都这样的话，他整本都要翻译过，他有很多地方的话，就照那个本子翻是翻不对的。因为那个意思像这样，你他那照这样翻，他就要照这样翻呐、啊。啊，严格人家的记忆，人家的记忆是非常漂亮的，你硬是要把人家拉下来，人家是有禅意的，你一直要把人家拉下来，那这样不好，那又要花时间。OK， 好，那今天就到这个地方。